我不知道理想的船将停泊在哪个港口，
我只知道似水流年，有梦就会天天天蓝，
梦飞起来，你就是天空。
理想职业从白云开始，广东白云学院。
咨询电话：8647-7172，8647-7172。
似水流年节目由广东白云学院特约播出。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总是在节目当中会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爱的故事。有人说，为爱受过伤，为情有过痛，没有这一切，什么都是空。有一种伤痕是这样永远擦不掉的，那就是爱的伤痕，因为它深深地刻在心里，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一触即痛。爱得太深，容易留下伤痕，这是每个爱过的人都会有的体会。也有人说，时间是医治爱的伤痕的良药，可是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够抚平爱的伤痕，抹去旧爱的痕迹。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是的，首先带来的是我的爱对你说这样一个环节，分享的这个故事叫做旧爱的痕迹。我和妻子是经过人介绍认识的，那时候我在一个小县城当文化馆的馆员，很清闲也很清贫。妻子那时候在学校当老师，交往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出奇的安静，而且极少见她有开怀大笑的时候。第一次见面，我就发现她左手腕上戴了串小桃木的装饰，配着她那身朴素的花布衬衫，十分和谐雅致。以后我俩继续约会，我看见他左腕上的饰串不断的在变化，有时是藤编的手镯，有时又是珍珠串，还有的时候干脆系上一根丝线编织的手环。那些都不是什么价格昂贵的首饰，因此我以为不过是他那个年纪的女孩喜欢的时尚。有一天我和他一起逛街，不知怎么他那手腕上的珠链意外地断掉了，这时我才看见原来在他手腕脉搏处有一道细长的伤痕，浅浅地裸露着。大概他也察觉到我的好奇和注意，有些慌乱地用右手握住左手腕，那神气令旁边的我将已经冲到嘴边的疑问生生地压了回去，埋头用心地捡起那些散落的珠子， 用丝线穿好还给他。他接过来，眼神微微的显出惊讶，好像我不刨根问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其实我如何不想问呢？但我清楚，有些话，哪怕是关切，也不可以问，因为怕问到他内心不可触及的某个伤口。之前我们的恋爱一直处于平淡如水的状态，可是发生过那件事之后，他竟然很主动地跟我讲，我觉得你各方面不错，不如我们把彼此关系定了吧。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不过高兴之余，我也有点本能的疑惑，显然这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爱我，更多的原因是我那天的沉默。结婚前一个月，我被单位派到省城培训，我曾在省城读过四年的师范，有不少要好的同学，我的到来使他们欢天喜地，接二连三地找各种旅游聚会。记得在一次聚会上，听一个同学无意间提及老家的旧事，说几年前有个年轻的女孩来省城念中专，爱上了一个部级院校的男生，男生家境优越，家长自然不同意儿子和一个乡下女孩谈恋爱，于是想尽办法干预，最后男生的母亲以死相逼，送儿子出了国。这个结局之后，更出人意料的是，那女孩竟然绝望地为恋人隔了腕。说到最后，讲述的同学说出了一个名字，我一听就愣住了，因为那个名字竟然就是我的未婚妻。我假装不信，我说是你编的吧，现在哪里还会有这种事。可是同学认真说是真的，他和我是同乡，当时还是我在县医院当医生的哥哥抢救的他。我脑子里闪过未婚妻左手腕上浅浅的痕迹，怪不得他不肯说，原来是那样惨痛的记忆啊。那天晚上，一向不善表达的我拨通了他学校的电话，吭哧了半天对他说，我会一辈子好好的待你，不让你伤心的。他简单的嗯了一声，然后问，你怎么没头没脑的讲这个？如果我不信这一点，也不会同意和你结婚呢。显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真意，而我也不知道该进一步说什么。挂了电话，我在窄小的电话亭里待了一会儿，发狠的嘴对自己说，记住了，你娶的是一个被爱重伤过的女孩子，所以这辈子都不可以让她再痛一次。结婚后，我们过着最普通的日子，工作、家庭，而后又是孩子。我竭尽全力地给他一个安稳的环境，努力工作，分担家务，甚至精心照料他乡下的父母。偶尔彼此也有过争吵，可是每次开始不到五分钟，我就干干脆脆地投降，因为一看见他委屈，眼圈发红，我就心疼，就联想起那道被各种试炼掩饰的伤痕。怎么还可以让曾经伤透心的他再为一点小事而难过呢？于是总是忙不迭地认错赔罪，直到他转怒为喜。在很多人的眼里，我们绝对算得上恩爱夫妻，可是恩爱背后，妻子的左手腕上依旧变换着各种装饰物。作为一个男人，我可以不去介意他的过去，不介意他热烈的初恋，却不能不在乎他这样的遮掩。 而且由于这样的遮掩，我内心又不觉会滋生些想法。他仅仅是不能或不敢面对那道伤的门，还是执着于空空，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还有一些时候，我也会猜想他有过怎样的一段初恋，又是怎样一个出色的男人会让他以死相报。孩子五岁那年，妻子有了个机会调到省城，最初我们都有些犹豫，可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机会，他最终还是去了。来回4小时的长途车，我们自然不能频繁的往来共度周末。渐渐的，一些议论开始在我的周围出现，大致就是我们的差异日益拉开之类的话。那年的五一长假，妻子带着女儿回来和我团聚，恰巧姐姐也来家里。姐姐在县机关工作，不时去省城出差，道听途说的消息很多。寒暄之后，姐姐借机把我拉到阳台，揭秘似的告诉我妻子的那段染了血痕的初恋。我忙替她辩解说我早知道。姐姐说知道了还大大咧咧地放她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据说她当年的男朋友就是省城的人，假如再有机会碰了面怎么办？我顿了顿，老实地说，我想的没有那么多，那么远。我觉得只要缘分在一天，就去好好爱他一天。夜晚入睡的时候，身边的妻子悠悠地告诉我说，今天你和姐姐在阳台上说的话全传到厨房了。厨房的窗户挨着阳台，当时做饭的妻子肯定听了个真真切切。我翻身一咕噜坐起来，安慰说姐姐那人嘴碎，你别往心里去。妻子反问说你呢，你往心里去吗？我说要是往心里去，当初就不会和你结婚了。妻子默默地听完，轻轻地问，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我想想，照直回答说爱呗。妻子不信地继续问我，就这么简单？其实怎么会简单呢？一个男人做到这些，内心要经历很多的焦虑、挣扎和无奈的期待，而所有的感受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想过这些，我像很久以前的那个夏天一样，生生压下所有要脱口而出的话，只是笃定地告诉他，是啊，就这么简单，因为爱，所以不舍得让你伤心。妻子很久都没有说话，定定地望着我。随后他走到梳妆台边，拿出那只专门用来装各式梳链的小盒子，再退下手腕上的珍珠串放了进去。他转过身时，我立即就看到了一个笑容洋溢的女人。只有真正放下从前的女人，才会笑得如此灿烂。整整6年了，旧爱的痕迹终于被我抚平。
爱情有时候是一种初恋。 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我爱的神会不能平衡，为情魂摸着了灵魂，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不管未来多苦多难，有他陪你完成。虽然爱是种责任，也要给的完整，有时暧昧再无法永恒，爱有多伤痕就有多伤人，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也一生爱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受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
不说我就不问。刚刚分享了这样一个关于叫旧爱的痕迹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像主人公所说的那样，是因为爱。有人说爱是万物之心，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爱朋友、爱家人、爱事业、爱大自然，那所有的爱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都不是没有理由的。所以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找不出理由不去爱他，因为你已经喜欢他的全部了，甚至包括他的缺点。而这个时候爱的内涵就是对你所爱的对象融为一体的全情投入。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品味人生，一起来分享来自刘彦明的《爱的内涵》。有一天，儿子拿了本杂志问我，假如有三个人向你求爱，第一个喜欢请你吃饭，第二个喜欢给你送花，第三个喜欢写诗赞美你，请问你愿意嫁给哪一位？我回答说，哪一位都不嫁。儿子又问，假如这三个人是一个人呢？那倒可以考虑考虑。儿子说，好了，现在这个人已经是你的了，并且你们在一起已经生活了十年，下面一个问题，十年了，这个男人有点厌倦了，他觉得又是送花又是请吃饭又是写诗实在太啰嗦了，他想减掉一项工作，请问你想让他减掉哪一项呢？本来我是想敷衍他的，没想到这小子还有一招，于是就放下手中的书，望着他调皮而认真的样子就说，你真想知道吗？那就把那顿饭省了吧。儿子说，好了，又是十年过去了，这个男人觉得又是送花又是赞美还是有点啰嗦，他还想减掉一项，那你觉得让他减掉哪一项？我说，你是不是非得让我回答你的问题？那就把写诗免掉吧。儿子得出结论说，妈妈，你愿意嫁给第二个人。起初我谁都不愿意嫁，最后却愿意嫁给一个送花给我的人。假如儿子继续问下去，让我答应再减掉一项，那岂不是我愿意嫁给一个既不给我送花也不请我吃饭也不给我写诗的人吗？如果按正常的顺序问我，我不同意，倒过来从后往前问，我就无条件的同意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拿过儿子的那道题反复的阅读，发现其实是爱在起作用。没有爱的时候你会要求他很多，一旦心中拥有了对他的爱，你就什么都不在乎了。不知是谁说过，爱很简单，有时就像是倒一杯水。现在想来，爱确实具有简洁的内涵，只要有爱存在，谁会计较那些外在的东西呢？那些把爱搞得异常隆重的人，一定是还没有真正的相爱。